好，我们今天呢，经文弟兄刚读过了，也是我们继续我们关于基督生平的学习啊。这个学习呢，我们已经坚持3年的时间，还有虽然还复印书中其实只差几章，但是这个内容还是得半年左右。今天呢，我们到了一个叫拿税的试探，也就是有人来找耶稣关于拿不拿税的问题。其实我们了解象象文，我们很清楚，已经讲了好几周了。耶稣已经融入耶路撒冷了，已经洁净了圣殿，已经开始直接向犹太的领袖说：“我就是人子，我就是基督，我就是以色列的王。”他非常公开的在宣布自己的身份。我们也知道，现在离他钉十字架的时间都不到一周了。好，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时间。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向以色列人举了特别重要的三个比喻啊，都是关于天主在弃绝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把他租给他们的葡萄园要租给别人，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幸。他也是在慢慢的教导我们关于从以色列为选民到教会为选民的这样的一个转换。那么今天的经文呢，主题就是拿税的试探。大部分的人呢，他讲这个经文呢，他可能要强调的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一些原则。虽然呢，这个经文我也说到了，其实该撒的归该撒，天主的归天主，这个概念其实也能帮我们解释如何对待政府和政府的这样的命令。好，但是耶稣基督和这个试探其实并不是耶稣的目的，并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政府的原则，更多呢，他是在针对于以色列人对他的态度，并且是想公开的告诉他们，你们是以虚心来待我。这个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对话看得比较清楚。那我们今天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经文记载呢，我们会比较嘛，它记载在3个福音书呢，一个是马太福音22章的15到22节，也有马克福音12章的13到17节，还有我们今天看的路加福音20章20到26节。上次呢，我们也提到过他举的比喻，具体时间关系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是耶稣举完比喻之后发生的对话。好，那我们首先呢，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呢，就是试探耶稣的人是谁。好，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在这个路加福音20章的20节，圣经这样说：于是试探耶稣打发习作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寻找错缝。于是试探耶稣，那谁在试探呢？从想象文中呢，我们就应该再看第十九节怎么说，哪是祭司长和经士晓得耶稣设的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所以他的比喻引起了他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好，我们要回去，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差遣人去找他的错缝，找他话语来抓他的把柄，来告他。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举比喻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其他福音书还给我们补助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内容，关于具体试探他的人数，这个是谁，到底是什么，是哪些群体，他们是谁。我们看马太的记载吧，马太福音22章的15到16节，正好也讲到这些事情。他说：那时候法利赛人出去，大家商量，就着耶稣所说的话陷害他。第十六节，就大发谁？大发土地和谁？西律一党的人。所以在这里，他把它分成两个群体，一个是法利赛人的土地，也就是说法利赛人这个群体。另外呢，他形容为谁？西律一党。这两个群体是谁？和这个鲁加的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有什么关系？其实当我们比较福音书，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表达，我们应该问问，那为什么前面鲁加福音讲的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马太讲的是这个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第一次我们在圣经看过西律党的人。在这个犹太地区呢，法利赛人已经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已曾经在耶稣刚开始服侍没多久的时候就已经同流合污，要去杀害耶稣。这个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看到，马可福音三章六节说什么，法利赛人出去和谁，西律党的大家商议做什么，怎么可以杀害耶稣基督。就很早在耶稣很早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已经两个不同群体合流和睦，要一起做什么，杀害耶稣。那这个其实我们读到西律党的并且法利赛人，我们应该说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群体，这是不一样的群体。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联盟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西律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也知道，这个西律党的一定是有政治立场的人。那我们知道西律是谁，西律就是分封王西律，西律安提帕，他就是管理以色列的西律嘛，不是大西律，他是大西律第四个老婆的儿子。好，不是杀害婴儿的那个西律，是西律安提帕。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管理，他是异动人，他是管理以色列人，他是这个从罗马拿到权柄做什么，管理以色列，特别是加利利地区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西律党的肯定是有政治立场的。但是我们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这个西律党的人也是有信仰立场的。咱们看一下这个耶稣之前我们学过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五到六节，耶稣基督教训他的门徒说，他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谨防法利赛人和撒多盖人的教。是不是这两个群体我们学过？是不是法利赛人和撒多盖人？我们也之前说过，撒多盖人与什么有关系？与祭司阶级有关系的，他们是控制圣殿的群体，这个我们在新约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确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比较马克八章十五节耶稣同一句话，你看他怎么说的，耶稣警戒他们说，应当谨防法利赛人和谁，西律的教。那么在耶稣的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撒都盖人和西律是有关系的。我们也明白当时的祭司阶级的人支持西律执政的权柄，他们算是妥协派，算是一种自由派的信仰。所以当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联盟，在我们看到这个祭司长和经士联盟，实际上我们要明白这是一只猫和老鼠同流合污了。他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传统觉得我们应该跟罗马政府没关系，另外一个呢是觉得那我们应该妥协于罗马政府，这是一种，他们是一种政治这个实用主义者。但是在耶稣这方面他们要同流合污了，他们要一起杀害耶稣基督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他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到了犹太地区的耶稣基督已经被所有的无论是民间的长老经士也好，或者说祭司阶级的祭司长和西律党的人都已经联盟了，都已经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我们一起来试探他，抓他的把柄，找办法告他。那他来的是圣经后面有一句话，打发细作装作好人的嘛，那这句话表达什么？他们是窥探的人，他们是伪君子，他们装好人，圣经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问题并非在于言行的错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能说真话，能行真道，问题在于他的言行不诚实。他们不诚实说实话，他们不诚实的行善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话确实是好话，是吧？第二十一节说，他们说，夫子，我们晓得你说的话所传的都是什么， 正道。准，这句话准确吗？这句话是真理吗？是的。而且后面他说你不凭外貌取人吗？这句话是对的吗？也是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他后面也说也是诚诚实实的传天主道理，这个是不是耶稣在做的事？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那为什么他们是假冒为善呢？为什么他们有假意？为什么他们是虚假的呢？因为他们所说的不是他们所信的，他们不是诚实的受天主的接受天主的道理，他们是窥探，他们是探子，他们来窥探耶稣基督，他们是虚作状好人的人。其实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的还不少，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二章的，我没有打 PPT 上，如果你想看的话你可以翻过去，约翰福音二章的23-25节，也是耶稣前一次来犹太地区来过节的时候，耶稣遇到一群所谓的相信他的人，我们看耶稣怎么这个对待他们了。约翰福音二章的23-25节，圣经这样说，当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看见他所做的奇事，后面几个字是什么？就信了他的名。在这里我们得说，哇，那这真好啊，看见耶稣所做的奇事，二章二十三节就信了他，对不对？那耶稣在这里应该说感谢主，感谢天父啊，对吧？有信我的人，你看24节圣经怎么说，耶稣却不将自己托付于他们，因为他知道众人。25节，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那我问你，你可以按着虚假来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啊，你可以虚心做觉知祷告，你可以虚心受洗，你可以虚心加入教会，你可以藏着自己的真意然后呢去服侍天主吗？完全是可以的。但是你别觉得你可以瞒得过天主，因为他知道耶稣将来指着这个群体，也就是来试探他的群体，说你们外面在人面前似乎是善的，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3章28节，他对同样的群体说，在人看来你们是善良的，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装满的是什么，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实际上也是以色列一直存在的问题，以色列民一直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学习先知书，比如说以赛亚书48章1节，如果我们学习耶利米书1:7，他有同样的话，他说雅各家成为以色列的人，出乎犹大根源的，现在你们须听，你们虽指着主名起誓，他们说的都是好听的话，主名起誓，成道以色列的天主，他们说，哎呀，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啊，哎呀，我们怎么怎么样，却不按什么诚实，不秉正直。他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很多人现这个就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是外头说的很好，但是怎么样，但做的并不好，因为他们不按着诚实守着他们所信的。好，那咱们读到这儿，首先呢我们得引用一下，我们也要小心，因为如果以色列人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们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天主借着许多的先知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按照假意来守我的真理，你们不要口头上尊重我，但是心里离我好远。好，那这说明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也会这样。你知道我们也可以口头上说，哎，对对对，那很好啊，天主的道理，对对对，我接受了，但心里怎么样，我就不这样做，我就不这样做。我们经常也可以从头脑说什么，我认同，这非常危险，我认同 但是认同并非诚实的遵守，这两个很不一样。我们现在有许多人认同基督教，他认同圣经的教训，但是他不以诚实守基督的教训，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有一个是天主喜爱的，天主说我爱行我法律的人，律法的人；另外一个是天主所讨厌的，他说我厌恶一切不以诚实守我道理的人。那你说这个在外面有特别大的区别吗？不一定有，不一定有。很多人可能就特别像是好的遵守主话语的基督徒，因为他口头上所说的就像这些窥探耶稣基督的人一样，哎，你讲的是真道，我们接受了，对吧？但心里却是不一样的。好，咱们看二十节，我们还得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窥探的目的是什么？窥探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于是窥探耶稣，打发西作装作好人，要在他话上寻找错缝，接他到方伯那里，用权柄处置他。”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我们之前在圣经中也多次看过他们想抓住耶稣的行为来告他，比如说在路加，给你一个路加的例子，六章七节，他说法利赛人经是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要得把柄去做什么？去告他。他们是想借着他的行为来找告他的把柄，但是现在呢，他们是要抓住他的话。但是这个告呢，可能不在以色列的政权面前告他，不告的不是你是亵渎的，你是犯律法的人。他们现在是把他交于方伯，方伯一般是指外邦的政权。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问他一个能惹罗马政府，对吧？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处置他了？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祭司长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他们怎么控告耶稣，如果咱们看二十三章，也是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告诉他说，我们见这个人迷惑百姓，后面说什么？禁止人纳税给该撒，自称是基督是王。你注意他告他们的时候就拿今天的这个对话的主题，也就是拿不纳税的问题来告他。啊，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是一个想法，这个是他们实际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就要这样告他。然后我们看下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咱们看21-22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说的所传的是正道，你不凭外貌取人，为诚诚实实的传天主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应该不应该？应当不应当？问题的前一句似乎是在赞成基督的话，对不对？赞成基督所做的。虽然他们说：“哎呀，耶稣，你真好，是吧？你不会因为我们别人是人的身份来改变你所讲的信息。”对吧？这个是他们表达的意思。那这句话他说的对不对？说的是对的。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基督曾经说的话，发现他讲谁说话就会说真理，无论这个得罪人或不得罪人他不管，对吧？就会讲真理的。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呢也是路加的例子，13章32节，这个是法利赛人来找耶稣说希律要杀你的时候，耶稣说的话，耶稣说你去告诉那 互利说，我要干我要干的事儿了，对吧？这句话好听吗？不好听，不好听。但是这句话是希律需要听的吗？是的。我们发现天主不怕人，你看他在以色列的领袖面前说什么话，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师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如同粉刷的粪墓，他说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哇，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有时候我们认为耶稣基督讲到是一种腼腼腆腆的样子，但是这样的理解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有的时候是不好听的，但是是人需要听的。他对外邦女子说 他说我来是给以色列家的羊。好，然后他说狗不吃主人的饮食，这个好听吗？好像不好听。但是这位妇人需要听这样的话，需要的。但是我说到这儿，我们也得说一下，就是那如果耶稣是这样说话的，他不以外貌取人的，发现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在谁的面前，我的话就会照顾谁。就是说如果我在一个爱某个活动的人面前，当我提及那活动的时候，我会提出他的优点，他的好处，我并不会说那是很浪费你时间的，对不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耶稣不是这样说话的，他不是看人的脸，他不是看人是什么样，他是很有地位的人，那我说话要特别的客气。他说什么？希律，你是个狐狸。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也效法他的样式。咱们看《使徒行传》四章的十三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众人看见彼得、约翰，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放胆辩论。放胆辩论，有知道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便觉得稀奇，认出他们是后面说什么？跟从耶稣的。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是与基督有关系？因为他们可以放胆的辩论，他们不怕面前站的是祭司长、祭司长的儿子、祭司长的爷爷，他不管，他就要讲真理。好，他们说哇，那这个人是曾经跟耶稣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的牧者呢要特别的小心。很多人呢他也是一样的，他是看着群体，我现在人是谁，我就照着这个人，有的毛病我就不提了，我可以提别的人的毛病，对吧？但是这个不是天主做的事情。后面说我们这如果我们看到仔细看一下他们的问题，他说我们纳税给凯撒，他说应当不应当，这个该撒该拿税吧。那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在犹太地区会被注意到的。而且犹太地区的人呢特别看重这个回答。与加利利就不一样，那加利利有希律安提帕嘛，以我所知当时的税，那比如说加利利北边区域都是给希律缴税的，不直接给罗马缴税的。但是犹太地区是直接给盖撒上税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在犹太地区。耶稣基督现在在哪？在耶路撒冷嘛，不就是犹大嘛，犹太。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目的嘛，其实也是希望耶稣可以没办法说了。没办法真正的回答，如果他说不给，对吧？ 那一下子他就与罗马执政的人是有矛，是有问题的，其实致死他作为革命分子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如果他说给呢，那在很多以色列人心中，那给这个盖撒交税呢，他实际上是认同他的统治权利。好，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拜偶像的或者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们会说那么只有天主是我们的王，我们不能有别的。所以当我们认同外国人有执政以色列的权柄，那这个就是不符合圣经的，或者不符合旧约圣经的，我们会这样看，会这样理解。所以他在这里是故意让耶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该纳税，他实际上也是否认天主对以色列的统治权嘛，在他们的心中。说不纳税，那就是成为革命分子。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两三节经文不是在目的，不是来给我们解释我们基督徒与政治的关系，因为他回答的方式也是要指出他们的虚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咱们首先看耶稣的回答。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知道他们心中所藏的。二十三节怎么说？他说耶稣晓得他们的诡诈，因此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你注意他一开始没有回答问题，他没有直接说应该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他先责备了他们。路加用的是诡诈，马克用的是什么？假意，在马克福音十二章十五节，意思就是他们的虚假的心，他们所心里所藏的耶稣是知道的，所以他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他也要先怎么样？责备他们。但是你注意耶稣如何责备他们，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其实我这周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让我想到什么？让我想到存在的属灵的正战嘛。曾经试探耶稣的是谁呀？不就是魔鬼撒旦吗？在这个约翰福音八章的二十二节前两四十四节前两句话，他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你父的私欲行。他对他们说你们是照着你父亲魔鬼所做事情。那我们前面可以看到魔鬼来试探基督，那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也都在试探基督。他的目的是叫基督跌倒，是叫基督说不该说的话，是叫基督有知债之处了。而且我们看魔鬼试探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了申命记六章的十六节回答他。他说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天主。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罪嘛。有的时候我们不从这层面考虑，实际上当我们的目的是要试探天主，是要这个故意找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犯罪。那今天很多人会来到教会，会来到天主面前，也是怀着同样的心，他们会给信徒也会给牧师提出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难题，不是真的找答案，想了解想明白，乃是想试探天主。他们想使天主的道理在众人面前被视为愚蠢的、愚拙的。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那该隐娶了谁呀，对吧？ 当我们提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他的意思是，那你的道理是很愚蠢的，我要显出你的问题来。你要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心，圣经说是罪。你们不要试探，不可试探主你们的天主。这个就像一个悖逆的孩子一样，要找到父亲的把柄，所以可以不听父母的命令，是不是？这个就是现在悖逆的人嘛。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圣经说，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回答他们，有的时候不应该回答他们，这个也需要一定的智慧。我们看下面24-25节，人的虚假和天主的智慧。在24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哪一个银钱来给我？我有个问题。当时的人知道罗马银钱上印的是什么吗？是不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他要一个干嘛？就是不是他可以问，那你们钱上印的是什么？可以问罗马银钱上印的那个像，那个号是谁的呀？那不就够了吗？是不是大家可以通声的回答？该撒，可以的。但是你注意，耶稣他问的问题特别有智慧。他说哪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为什么要从试探他的人要一块银钱呢？是因为这块银钱证明了他们的虚假。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有一种讽刺的这个意味。因为那些试探基督的人身上是拿着罗马的银钱，这也是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接受了罗马政治设立的这个政权，并且他治理带领的金融体系，也就是说他们在用着罗马的钱，他兜里都有，然后再问我们该不该纳税。他们是已经妥协与罗马政权的人，然后说我们是不是该妥协了。我觉得耶稣这样的一个开头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法衡量自己。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喊一句阿门，当我们跟牧师交流的时候，对对对，这个对的啊，圣经就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口袋里有没有银钱了？换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违背我们做阿门的所接受道理的明显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反省自己的心，我们会说有。换一句话，你如果心里现在知道有你不遵守的命令，那你口袋上充满了罗马的银钱。天主在说，你的虚假就在你眼前，你看着吧。他们已经脱鞋了。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简单说，他只是个试探嘛，对吧？他只是想抓个把柄而已。耶稣的回答也是非常有趣的。他没有赞同革命分子的政治立场，也没有迎合撒都盖人与向政治妥协的实用主义，他也没有接受支持法利赛人这样的与政治无关的这样独立路线。他说该撒的东西当归该撒，天主的东西当归天主。这意味着人能顺从政府，同时能够 顺从天主，顺服政权而顺服天主不是对立的，这个是他所表达的意思。那很多人现在也没把这个搞得特别明白，他们认为我们现在中国政府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可以不顺服他。我问你，该萨有问题吗？罗马政权有问题吗？耶稣说什么？该萨的当归该萨。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二节，主讲的更清楚。他说，在上有权的人人都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天主的。我们要明白，他不是在告诉我们，那我就设两个完全无关的领域，一个是政权的领域，一个是这个属灵的领域。好，那么这个领域呢，我们要顺服政府，这个领域我们要顺服基督，不是。他的意思是，天主高高在上，政权是他设立的，政权的权柄是他的权柄，明白吗？他不是说啊，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说什么？他说我们应该顺服他。他说，所以被你掌权的，就是为你天主的命，为你主的命必定罪。可以这样来给你举例子，我们拿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来举例子吧。圣经有没有吩咐小孩子每天早上早起收拾自己的房间？没有。那孩子是否能在圣经的立场上站起来说，父母，我不需要听你的命令？不能。为什么？因为天主设立了父母，并且说孩子要孝敬和顺服自己的父母，如同顺服主一样。那这意味着天主给他们一个特定的领域，关于什么时候刷牙，上不上大学，怎么受教育，什么时候起床，如何折叠你的衣服，什么时候洗衣服，这一切都是天主教育父母来管的。有一个领域跟父母没关系，天主命令孩子做的，父母要帮助他遵守。如果一个父母说，那这是我的孩子，我可以叫他不听天主的命令，那这个父母的是有罪的吗？因为父母的权柄是天主赐的，但是这个范围是存在的。如果父母告诉孩子违背圣经，那这个父母是有问题的。孩子，我会支持他不听他的父母，因为只有一个权柄，那就是天主。同样，政权有它的范围。那金融体系是不是政府的范围？咱们100块钱的毛爷爷，对不对？就已经很清楚证明这个是属于他的范围。我们该不该交税呢？那上面是他的，那他的脸，那我们就应该交他的税。如果这个我们看高速公路的这个速度，我们可以随便开嘛？我不接受证，我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最大权柄，我不用按照100开车的，我可以按150。没有，你是错的，因为天主给他这样的权柄，就是要他，就是要你顺从他。但是当政府说，哎呀，不好意思，这周不让你们聚会了，在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天主的归天主，也就是说，这是天主命令的范围内，我必要遵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他这样的回答虽然教导我们关于信徒与政治的这个关系，但是最终目标呢，是要显出人的虚假。他是要展现他们的假意，要显明来到他面前，口头上说好听的，但是行的和说的不一致。问的关于教税的问题，手里拿着是罗马的银钱。天主要显明我们的虚假。我知道这个说法大家可能有点别扭，但是你现在口袋中装满了阴钱吧，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虚假信仰的特征？那这些特征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到在教会一样，在家另外一样。那个特别腼腆的那个姊妹回到家就成为一个怪物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虚假信仰的特征。哎呀，我们在听道的时候特别认真，哎呀，牧师讲完道我就哎呀特别好，谢谢牧师讲得很好，但是周一到周六都没打开圣经，也没有看天主的话语。这是虚假信仰的特征。我们特别喜欢信仰，我们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事，哎呀，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参与。但是关于自己属灵生活，最可怕的是关于家庭属灵生活，我们不要有任何的付出。这个是虚假属灵特征的表现。我们应该审查自己，我们是否像他们一样。最后呢，在20章的26节，圣经说他们当着百姓不能在 他的话上寻找错方，寻找错方，又稀奇他的应对，就没有话了。其实耶稣这样的一个回答已经使他们闭口无言。那你呢？当你听到一个关于虚假信仰的信息，你的反应是，我能想到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反应是，不不不，我是有理由的，我给你解释，对不对？我是这样的，我是那样的，我情况特殊，对吧？其实我们也应该在这里沉默，并且说，哎，主啊，我们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知道我们人都有这个特征，都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装样子嘛，外表一样，家里一样，在外头一样，在心里另外一样子，这样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小心。